有一对基督徒夫妻，他们还是服饰组的工人。这个做妻子的呢，哈，就特别爱问她丈夫一个问题，这也是许多姊妹们爱问丈夫的问题，啊，就说你爱我吗？那么做丈夫的，你只能回答说我爱你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做妻子的呢，她不太满意，啊，她说你为什么爱我呢？你爱我哪里呢？这个丈夫说，我为什么爱你？哈，因为我决定要爱你。妻子听完以后呢，不太满意。这叫什么理由？啊，我以为你要说，嗯，我很漂亮啊，我很温柔啊，我很贤惠啊，都没有给这些理由，就说你决定爱我，好像你爱的我很勉强似的。后来这个丈夫就给她解释了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哈，你说我要说你，因为你年轻，我很爱你，那你会变老的，老了怎么办呢？啊，如果我是因为你很漂亮，我爱你，那么我要遇到更漂亮的人怎么办呢？”或者你说你别的什么温柔贤惠，如果遇到含有更温柔的人怎么办呢？所以从我娶你那天呢，我就决定了，无论怎么样，我决定爱你下去。那么后来这个妻子听完以后，哦，她觉得这个丈夫讲的是对的，这是一种委身的爱，一旦进入这个婚约，就一直爱下去，不管你感觉怎么样，不管你将来遇到什么。弟兄姐妹哈，这种爱呢，真是神对他的子民的一种爱，是一种立约的爱。就是一旦进入这个约的关系，就永不放弃。神对他的选民以色列是这样，对他的教会也是这样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就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蒙爱的子民。经文就是马拉基书第一章的1到5节，我们算是马拉基书的第一讲吧。马拉基书有7讲，我们会系列的讲下来。先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，我来给大家读一下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，耶和华说：“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”耶和华说：“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恶以扫，使他的山岭荒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。”以东人说：“我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。”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，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。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：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我们先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谢谢你，哦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地下之油。感谢你，2021年从岁首到年终一路带领过来，你的恩典数算不清，你的爱越久越深。为你名的缘故，引导我们走义路，让我们越走越光明。谢谢主，也把我们带进了2022年。感谢主，让我们还活着。感谢你，让我们还能站立在你面前。感谢主，保守我们的家庭、教会。感谢主，你听了我们无数的祷告，不管这个地上多么的黑暗，主啊，让我们行在光中；不管地上多么动荡不安，在你里面就十分的平安。不管这个世界充满了多少邪恶，仍然是天父的世界，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。主，谢谢你，你是复活的主，你行走在7个金灯台中间，也行走在你的众教会中间，祝福今天所有。奉你名的聚会，无论网上的，无论实体的，愿你施恩典给我们，向我们说话，给我们一个好的开始。这一年都交给你，让我们从得胜到得胜，让我们进入迦南地，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，让我们完成你给的使命。愿你的荣耀，愿我们一同蒙恩，让撒旦邪灵蒙羞退后。如此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弟兄姐妹哈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主题，就是神爱我们的证据呢，就是他拣选了我们，并且一直保护着我们。神爱我们的证据就是他拣选了我们，并且一直保护着我们。我分两点来讲，在这个分两点之前，先看一下整卷书的一个序言吧，就是在1章的1节，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。那么英文是说，the oracle of the word of the Lord to Israel by Malachi。 那么这地方一个是说耶和华的话，话的什么呢？话的这个 oracle，中文是把它翻译成默示。这个 oracle 哈，更好的翻译是一个 burden，就是一个重担。就是本来你说耶和华的话就完了，耶和华的话含有一个 oracle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话本身是一个重担，什么意思呢？就神这个话是一郑重其事的吧，是有点沉重的。尽管沉重呢，也带来了盼望。沉重表现在哪里呢？它是刻不容缓的，相当重要的一篇信息要传给他的百姓以色列。借着谁传的呢？借着马拉基。马拉基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分两点来讲。第一点呢，就是神拣选了我们，这个在一章的二节到三节的上半节。第二节说，耶和华说：“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”耶和华说：“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恶以扫。”开门见山就是我曾爱你们。实际上这个翻译的有点不太对，应该是我一直爱你们，应该是个现在完成时，不是过去完成时。I have loved you，我一直在爱着你们，而且一直要爱下去。从来没有间断过。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？因为以色列人有点怀疑神对他们的爱了。哦，为什么怀疑？因为我之前讲过哈该书嘛，一开始是不建圣殿，神借着哈该挑战他们，他们重建了圣殿，而且建完圣殿，神就答应他们，给他们很多祝福，农业方面的祝福，并且应许弥赛亚要来。但是呢，哈。以色列人发现，哎，为什么应许哈该里面的祝福，我们还没有享受到多少？他们的农业并不是很理想，他们的庄稼被蝗虫所吃。另外呢，他们不过就是波斯帝国的一个殖民地，并没有像应许的哈，他们，以色列有多么哈显著的地位，弥赛亚也没有来到，所以他们慢慢就对神的爱有点怀疑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怀疑神的慈爱呢？刚才我听大家说这个 Omicron。听到有些人在检测，在感染，神爱我们这么多事情，对，我们也说看到环境就怀疑神的慈爱，他们也是，所以他们就反问，他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就是你怎么爱的我们呢？我们得有证据啊，我们今天也是要跟神要证据。耶和华就说了，给他一个证据，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以扫和雅各双胞胎嘛，啊，都是利百加给以撒生的。那么我去爱雅各，恶以扫。二节一开始是说我曾爱你们，下面是说我去爱雅各。那么这个你们就是雅各。雅各本身是一个人，但这里的你们呢是雅各的后代，就是以色列人。所以神都爱，为什么呢？他拣选了雅各。恶以扫哈，就是恨以扫。恨是什么呢？不是一种情感的恨恶，而是没有拣选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爱就是说。神拣选雅各和雅各的后代，进入一种立约的关系。啊，但是呢，没有拣选以扫和以扫的后代进入立约的关系。所以，这个爱和的恨是拣选和不拣选的意思，不像我们所说的哦，那种情感的爱憎分明，不是那样子的。那么，怎么样的就爱雅各恶以扫呢？如果你看创世纪25章23节哈，当时那个利百加不是一开始不生孩子吗？跟这个以撒发怨言，以撒为他祷告，他就怀孕了，结果怀了双胞胎，结果这双胞胎在母亲肚子里就开始打架，他很痛苦，就祷告耶和华，为什么让我受这样的苦呢？耶和华对他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大的是以扫嘛，啊，小的是雅各，但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那么上帝根据什么来决定的呢？首先不是根据行为，因为都没有生出来嘛，也不是根据品格，根据什么呢？根据神的拣选，神就拣选了雅各，在母亲肚子里就这样做了。在罗马书又讲到这句话，讲到神的拣选，保罗在罗马书9章12节这样说，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13节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讲到了神的拣选，那么神拣选雅各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不光是为了雅各本人，也不光是为了以色列这个民族，是要透过以色列让万国得福。 就像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样，万国要因你得福，因你的后代得福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。那么从雅各后来家谱里面又带出了耶稣基督。所以整个神拣选雅各的目的不是单单为了雅各，是为了让万国所有全世界的人得福。神拣选了雅各，没有拣选以扫。那么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？神也拣选了我们。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这样说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拣选这个真理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，因为罗马书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为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是按着人的行为，是按着他的旨意。那你有什么说的呢？只能说神的主权、神的恩典拣选了我们。什么时候拣选的？创世纪一章一节之前就拣选了。一章一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嘛，天地就是宇宙。创造宇宙之前，还没有我们之前，神就拣选了我们。在哪里拣选的？在基督里拣选的。那么这就是神爱我们的极大的标志了，弟兄姊妹。不管今天你遭遇什么，你有为这件事情感谢神吗？神竟然拣选了我。那么神拣选了我，具体到我来说，我还要选择相信他。那么神拣选雅各是跟雅各进入了这个逾越的关系。神拣选我们呢，是进入了新约。就像耶利米书31章31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新约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立的。他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饭后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，这是我为立新约所流的血，是最得胜。新约是用耶稣的宝血立的。那么新约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在这个以西结书36章26节上半节这样说，我也要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被神拣选，透过你相信进入新约，也是约的关系。那么这个约跟旧约有什么区别呢？新约就是神给了你一个新的心。这个人大家听说过没有？这是叫 Dr. Philip Bleiberg， 他是一位医生，但是呢，他接受了一个手术，是全人类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，发生在南非。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 Looking at My Heart。 当他心脏移植手术做完以后呢，那个给他做手术的也是个医生，就跟他说，他说，你想不想见见你以前的心脏？他说，好啊，让我看看吧。于是带他进入实验室，到了一个架子上面，有一个玻璃容器，里面有液体泡着他原来的心脏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端着一个玻璃杯在看自己的心脏，第一次，因为第一例嘛。他看自己的心脏看了很久，问了很多关于技术方面的问题，怎么样可以移植过来。看了半天以后呢，他就把这个玻璃杯放给了医护人员，他就把它拿走吧，给我造成麻烦的就是这颗心。弟兄姊妹，你我也是了，给我们造成一切罪的都是我们那个旧的心。当然他指的不是心脏了，是我们那个旧的人。我们都是罪人，都违反了神的律法，也违反了我们的良心，我们是该受惩罚的。但是耶稣透过新约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，不但洗净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新心，给我们一个心灵。所以你我今天也是被神拣选的，透过相信进入了新约，进入新约，神给你一个新心，给你一个心灵，圣灵内住在你里头，这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。在这新年开始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觉得需要为这件事情感恩吗？不但拣选了我，也给了我一个新的心，新的生命。那么有人问了，我怎么知道我是被神拣选的？我怎么知道谁是被神拣选的，谁没有被神拣选的？严格说来，我们也不知道，这是神的主权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显明谁是被神拣选的，这就是在使徒行传13章48节，保罗巴拿巴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传福音嘛。传完以后呢，大家的反应不一样。48节这样说，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，赞美神的道，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。这个预定就是拣选，神拣选了很多的人会得救的，但是要得救呢，也不是自然的，必须透过传福音，透过相信。保罗当时他们就给所有人都传，呼召他们，这是普遍的呼召。 但是在呼召完以后呢，有些人就信了，哪些人呢？那些预定得永生的人就都信了。所以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被神拣选的？那就是看你是不是信了。你信了，证明你是被神拣选的；他信了，证明他是被神拣选的。那么，当你有一次布道会，有些人没有信，也不表示他就不是被神拣选的，因为也可能他将来还会信，只要他临死之前都有机会。好的，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，弟兄姊妹哈，神拣选了我们。我们是蒙爱的子民，表现在哪里呢？第一点就是神拣选了我们。第二点呢，就是神一直保护着我们。这个是1章的3节下半节到第5节。弟兄姊妹哈，你没有发现我把那个第3节的上半节划到了第一点？因为在它的原文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是爱雅各物以扫，看到了吗？这是第三节这个物以扫，上半节应该归到这个第2节的，它是一句话。爱雅各，物以扫，拣选了雅各，没有拣选以扫。然后呢，才到了这个第2点的3节下半节，使他的山林荒凉，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，他就是以扫。山林，因为以东哈，以扫也是以东嘛，在以色列的南边，他们那个国家的地势哈是在一个山岭上的，所以相当险峻，不容易被攻破的。现在我们要问个问题哈，你说你爱雅各对吧？蒙爱的子民们，你说你没有拣选以扫，那现在讲这些跟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吗？跟爱雅各有什么关系吗？哦，你没有拣选他都罢了吧，你还使他的山岭荒凉，那表明你让他就是被，你让他被攻占了，啊，你让他打败仗了，等于是神在审判以扫了，审判以东了，这跟爱雅各有什么关系呢？原因在这里哈，以色列和以东是邻国嘛，他们本来就是双胞胎嘛，兄弟俩是两个国家，但是呢，他们的冷战和热战是不断的。换句话说，以东就是以色列的敌人，是最近的敌人，也是时间最长的敌人。所以以东呢，代表了以色列所有的敌人，他是以色列的一个宿敌，跟以色列有这个宿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审判以东就是在保护以色列。这是神爱以色列、爱雅各的一个证据，表现在哪里呢？这个以东逼迫这个以色列呢，首先是他们出埃及以后，马上就进入迦南地了，要经过以东那个国家，经过一下就进入那个从约旦河进这个迦南了。但是以东人不让他们过，他们只好绕路走嘛。绕路的时候，他们就发怨言，最后神就派火蛇咬他们，还记得那个故事吧？那么首先他要进的时候不让进。不让进，神也不让以色列去打他，因为是兄弟嘛。还有呢，哈，在巴比伦侵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以东呢是幸灾乐祸，趁火打劫。俄巴底亚书专门讲到了以东人的这个恶。哦，诗篇137篇，这是被掳的以色列人到了巴比伦，还记得这回事儿。哦，在诗篇137篇7节上半节这样说：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。拆毁，拆毁，直拆到根基。他希望巴比伦人把整个以色列狠狠地把它拆毁掉，而且他们自己还趁火打劫。所以这句话是对以东的审判，就是使他的山林荒凉。那么险峻的一个国家，竟然被别的国家给攻克了，然后他们被掳掠了。这是神对以色列敌人的审判。那么首先呢，哈，在历史上，这个以东呢是成为了波斯的猎物，波斯帝国侵略他们。后来呢，是被阿拉伯人哈叫一种纳巴泰人赶出他们的地界，赶到了南地的以土买。南地就是在地中海，挨着地中海的。听到以土买，你应该很熟悉吧？因为以土买出了一个人叫大希律，罗马那个元老后来就派这个大希律做犹太人的王。那么这个以东呢，后来被马加比家族征服，后来又被罗马人征服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亡国了。那么以东呢，哈，在这里代表了以色列所有的敌人，他们跟以色列为敌，结果他们自己却灭亡了。那么以色列呢，虽然也得罪神，也被神管教，但是他呢可以继续存在，能够继续存在，这就是神爱他们的一个证据。啊，包括以色列1948年啊又复国了，这都是神爱以色列的一个证据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4节说，以东人说：“我们现在虽被毁坏，却要重建荒废之处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任他们建造，我必拆毁； 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，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。那么这个以东人虽然是算是亡国了啊，也被赶离了他们的国家，但是呢，他们卧薪尝胆，决定要东山再起。啊，这种决心倒是令人佩服。问题是，如果神要抵挡你，你怎么能起得来呢？所以这句话就是他们决定要光复以东，但是神在这里说了，无论你怎么努力，我都要拆毁。那好了，神要抵挡你，你怎么办？你能起来吗？没用。所以个人英雄主义，包括我们中国人那么勤快，有志者事竟成。不管你怎么样，如果神抵挡你，你真的是成不了。因为神决心就是要挫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以色列的敌人，也是神的敌人。另外，他们也是有罪的，所以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嘛。有罪，神就要发怒。神发怒不光是一种情感，更是要实行审判，让他们的计谋都不能得逞。接下来第五节说，你们必亲眼看见，也必说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这个你们除了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也包括将来的以色列人，也包括真以色列人教会。这句话是个预言，亲眼看见，看见什么呢？看见神审判以东，让他的计谋不能成就。不但是看到审判以东，也看见审判以东所代表的所有恶人。而且呢，当时就不会怀疑了，说你怎么爱我们呢？会把怀疑变成赞美，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。这句话就预言了外邦人要归主。神不单在以色列掌，也在以东掌权，也在所有的万国掌权。而且不但掌权，不但要惩罚恶人，要被尊为大。换句话说，外邦人当中很多人要归向真神。那么弟兄姊妹哈，这个我们讲的 这段经文就讲完了哈。那么到底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呢？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？旧约是保护他的选民以色列，新约呢就是保护他的教会，教会是真以色列人。所以在这里我想给大家看五处使徒行传的经文。如果我不知道你们学过使徒行传没有哈，使徒行传可以分为这么五段。五段呢，每一段后一句话都是根据这最后一句话分的。这句话呢，都是在讲神的道兴旺的。前面呢都是有逼迫，后来都是兴旺。现在我就分别给你们看一下哈。第一处是使徒行传六章七节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，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。它的背景就是当时教会因为这个饭食的问题发了怨言，忽略了一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，然后使徒起来就解决这个问题，选了七位执事来管理饭食。哎，教会从无序到有序，接下来就是一句话，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了。今天也是了，教会有问题就解决嘛，解决了，神的道兴旺起来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要保护他的选民，内部的这种纷争也内讧也是一种毁坏嘛，神要保护。第二处呢，是在九章的三十一节，那时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，被建立，凡是敬畏主、蒙圣灵的安慰，人数就增多了。他的背景是什么呢？扫罗逼迫教会，教会刚刚好起来又遇到逼迫，不但在耶路撒冷逼迫，又到大马士革逼迫，结果神把这个逼迫他的扫罗变成了传扬他的保罗。然后呢，教会又是被建立，又是兴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要保护他的选民。那么接下来再看一处哈，第十二章的二十四节，神的道日渐兴旺，越发广传。他的背景是什么呢？希律王，不是大希律，是大希律的儿子，希律王杀了雅各，然后又把彼得下监，但是天使把彼得从监里救出来啊，然后呢，神派一条虫咬那个希律，希律就死了，于是神的道继续的兴旺。然后又到了使徒行传十六章五节，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，人数天天加增。上面的背景是什么呢？背景是有人传异端，就是不受隔离，外邦人不受隔离，不能得救。因为这件事，安提阿的教会派保罗、巴拿巴去耶路撒冷，到总会大家商讨这件事，最后决定外邦人不需要受隔离，不需要守别的律法，只要守住那四样四大警戒就够了。然后他们把这个决议传给众教会，于是呢，教会的信心就又增长了。 看到没有？教会你发现历史上不断的面对挑战、内忧外患，神都一个一个的解决，哎，又是兴旺，因为神要保护他的教会。然后呢，到了《使徒行传》19章20节，主的道大大兴旺，而且得胜，就是这样。他的背景是什么呢？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，传了2年，在那个学坊推雅鲁学坊，天天的辩论，大部分人亚细亚的人都知道主的道。除了传道以外，行了很多神迹奇事。然后呢，以弗所来了一场大的复兴。以前许多人是行邪术的，把他们那些行邪术的书都拿来烧了。合计一下多少钱呢？5万块钱。我告诉大家，5万块钱不是你一年的工资，5万美金，5万块钱是5万天的工资，5万天的工资，这么多就付之一炬了。所有行邪术的，所以主的道呢，大大的兴旺。你看到吗？神又得胜了邪恶的势力。所以这5处经文都是在讲神审判他的敌人，保护他的选民。那么到了初代的教会呢，罗马帝国10次逼迫教会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教会没有倒，教会反而变成了国教。教会变成国教，不是因为君士坦丁归主，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殉道者的见证。你看到这个是罗马斗兽场啊，他们要把基督徒喂狮子，在放狮子之前，基督徒围在一起祷告，祷告完很快就变成狮子粪了。然后上面还有一些人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有些人被涂上蜡，包起来当天灯这样点，活的点着烧死。弟兄姊妹好，罗马帝国就想消灭基督教，但是最后罗马帝国灭亡了，基督教还依然的兴旺。那么到了公元第2世纪呢，又爆发了一场安东尼瘟疫，使罗马帝国死去了1/4的人，却导致了基督教迅速的传播。弟兄姊妹，这刚好跟我们今天很像。今天全世界还没有死去这么多人，对吧？新冠病毒，神当时在掌权，今天仍然在掌权。这件事情本身不好，结果是好的，基督教迅速传播，今天也是一样。我相信神借的这个新冠病毒要扩展他的国度，传扬他的福音。那么到了3世纪，又有一场瘟疫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有个教父叫居普良，在瘟疫爆发的时候说，不要为瘟疫中丧失的人悲哀，他们已经去了天堂，而要加倍努力照顾活着的人。所以这个人在外邦人中都有好名声，他觉得基督徒是照顾贫穷的。所以罗马帝国为什么变成国教？因为罗马是相信万神的。结果在瘟疫来的时候，亲人都把那些得病的人扔到街上去，怕传染嘛。但是基督徒把他们收留，照顾他们，照顾的结果，有些人恢复过来了，有些人死了，甚至照顾他们的人，有些人也死了。死了以后呢，给他们一个体面的安葬。所以等到瘟疫过去以后呢，大家就弃绝了罗马的这些假神，转信基督教。一个是殉道者的见证，一个是在瘟疫中他们表现出的爱心，让罗马帝国许多人都愿意信耶稣。所以后来君士坦丁不过是承认这个事实而已，并不是因为他确定基督教是国教才有那么多人信主的。我们知道后来教会呢又经历了这个千年的黑暗时期，中世纪嘛，卖赎罪券啊，这个神职人员腐败，教义上面有许多异端。这个时候神仍然保护他的教会，在16世纪兴起的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改教，说回到圣经去，不是教皇说了算，是圣经说了算。所以神又透过改教运动在保护他的教会，洁净他的教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中国呢，中国在1949年，中国基督徒只有70万新教基督徒，不包括天主教，70万，那是外国人之前传的。后来就要消除一切牛鬼蛇神嘛，要毁消灭基督教。但是到了2018年，据官方统计，基督徒整体的人数达到了4400多万。那么到了今年2022年，大部分人估计中国的基督徒有7000到8000万，这么多的基督徒。逼迫当中，神还继续保守，教会不会被逼倒的，神仍然在保护他的选民，而且神要让他的名在外邦中也被尊为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除了这个教会整体以外，我们自己，你不觉得神一直在保护我们个人吗？在保护我们的家庭吗？你回想2021年神一路带领过来，就让特别让我想起了那首歌《奇异恩典》，其中2节就唱的，许多危险试炼网罗，我已安然度过，靠主恩典完全不怕，更引我回家。危险 神带领我们过来了，试炼，神带领我们过来了，网罗没有陷入试探。你有没有看到神一直在保守我们啊？虽然在疫情当中，神还保守我们。感谢赞美主。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主题，神爱我们的证据就是他拣选了我们，并且一直保护着我们。那么对我们来说，我想有这四方面的应用。第一，受苦时不要怀疑神对我们的爱。基督徒也会受苦的，也会生病的，也会有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，可能有时候也会出车祸。那么受苦时不要怀疑神对我们的爱。为什么？他拣选了你我，他一直在保护着你我。第二点呢，感谢神去年对我们的保护，数算主的恩典。第三点呢，疫情中完成大使命。很多人觉得哦，瘟疫当中就哦，这也不能做，那也不能做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告诉大家，几乎这个 Omicron 过去，世界上还有别的事情要发生，也可能还会有别的什么疾病会发生，或者政治上面的动荡会发生。总之，你不要指望这个世界是太平的，一定是动荡不安的。越到主再来，越是这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末世的时候，有个两极分化，邪恶越来越猖狂，福音越来越广传。你看，记得耶稣讲那个比喻吗？稗子和麦子的比喻，让稗子和麦子一起长。注意这句话啊，稗子在长，邪恶在增加。记住，麦子也在长。今天整个的福音越来越广传，尤其在非洲，尤其在南美洲。弟兄姊妹哈，所以疫情当中，我们千万不要只是发愁疫情，也不要觉得疫情会拦住我们做工。我刚参加了一个 CMC， 就是那个华人宣教大会。那个大会专门讲这个的，其中刘同牧师讲到，他说他在疫情当中两次去非洲去宣教，他们在非洲已经食堂22间，他还到欧洲，他就在抢，你如果不去那个村庄，那个村庄就被穆斯林占领了，你去了以后建立了教会就建立了。而且有一个 Lisa 姊妹是个韩裔的一个加拿大人，他讲的挺好的，他说我们中国人，我们华人得天独厚，我们有双重文化，双重成分，更适合我们去做宣教的工作，因为你去非洲，他们更欢迎中国人，不太欢迎白人。所以疫情中不要拦住我们的传福音使命。另外呢，逼迫中仍然完成神的使命。为什么？神会保护他的教会，就像使徒行传一样，就像教会历史一样，逼迫当中神仍然审判他的敌人，保护他的教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阿爸父神，谢谢你把你的话给我们。在这新年开始，谢谢主，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，就是我们是你蒙爱的子民，你拣选了我们，你也一直保护我们。但是你不光是为了让我们个人得福，你更是希望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。亲爱的主，带领我们这一年完成你的大使命，给我们传福音的热心，给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盼望你再来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你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如此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